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其他地方，在过去的社会，性就是个荆棘的话题，对不对？现在呢，今天上午谈到婚姻性生活，也许我们仍然会感到有点尴尬，不好意思。但实际上21世纪在全球化的社会，包括国内的环境，其实已经是不是非常习惯，大家很正常提出性这个话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性高度相关的世界里，那些清凉的衣着和暗示性的姿态被用来推销，从汽车到电脑一切产品，媒体行业甚至国家教育制度，让我们相信性交只是生理功能，身体欲望只是生物的程序，身体的机能。其实不仅如此，21世纪的社会主张，若你要真正的做人，享有一个充实的性生活，这是必不可少的。不是说你非要结婚不可，那倒没有。社会所讲的是，我们都有个人的权利享受性生活，不管是异性恋的、同性恋的，不管是一夜情的还是终身伴侣，只要我们可以有一个充实的性生活，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有丰盛，可以有意义，可以有快乐。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会学习哥林多前书7章，虽然这是几乎2000年之前写的一封信，实际上呢，当时的社会状况跟现在有一定相同的方面。之前我们一起查考1到6章，对不对？当时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不知不觉的变得越来越熟识，保罗劝勉他们反省福音在他们身上所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说6章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也不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其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是不是用同样的话，我们是被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荣耀神。总之呢，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蒙召为圣徒的人，我们已经被洗净了，我们已经得诚意了，我们已经是圣洁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过相称的生活。之前我们考虑过当时哥林多文化希腊哲学的观念对他们世界观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你们记得吗？他们认为身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呢，他们以为最终他们的身体最后就被废掉。结果呢，在教会中好像有2种表现，有一些人因为他们以为身体跟灵魂两码事，那他们就随便做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就可以了。那么之前我们在5到6章我们看到淫乱的一些例子，看来还有一些人恰恰相反，他们以为因为信主之后他们是属灵的，非常属灵的，现在要主张禁欲主义，以至于他们完全脱离任何性方面的行为，他们开始主张什么呢？独身修行。咱们看一下7章第1节，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从英文版本正好我们有对照的，你可以看到其实更清楚看到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哥林多人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好像在他们给保罗写一封信，他们表达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男人最好不亲近女人。那么这2天 我们要发现他们有错误的理解，他们有错误的理解。但同时呢，我们会看见保罗在一个很复杂的情况，虽然他确实要警戒他们脱离和福音有矛盾的独身修行，同时呢他要分享他个人关于独身恩赐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要发现独身确实有优势，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所相信的属灵或道德的因素，而是因为永恒的角度。咱们看看第七节，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保罗确实认为独身最理想的，但他也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那么掌权的上帝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人的身上给不同的现状，上帝在掌管。我们要发现最终的问题不是你是否结婚还是单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释放，释放主。像刚才我们听到敦中几次的说，我们要释放，我们要过金钱圣洁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我们要过圣洁金钱的生活。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也许你们今天这个周末过来，在你们的婚姻状况，要么是已婚的，要么是未婚的，感觉不知足。这几天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释放主。那么这几天我们会多次的看到保持现状，这很最关键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七章，保持现状，注重释放，保持现状，注重释放。也许到了明天上午，这句话你们已经听得太多次。我希望明天上午我们会集中在第25节到最后，保罗针对单身的人。今天下午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个总体的原则，它不只限于结婚不结婚这个问题。所以这么说，今天上午当我们所我们查考一到十六节，我们会发现的确是针对已婚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不再听下去，然后因为你们很多都是单身的，觉得啊可以睡觉，不行。为什么不行？十年之后很有可能我们很多单身的人已经结了婚，也许不一定是十年，也许是三年、两年、半年。所以今天所思考的其实可以帮助你们更现实，也使你们更了解婚姻恩赐一些很重要的含义。那么真正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些很重要的告诫。从某一些角度来讲，我们的状况跟哥林多教会是不一样的。好像目前没有很多人主张激进的独身修行，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这样的人，我个人基本上没见过。好像可能信佛的一些和尚可能会有这样的，但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应该有，应该国内教会应该会有，但是不多。并且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话不代表整个圣经关于婚姻和单身全面的教导。那么当然性不是结婚唯一要考虑的方面，所以刚才我们让李娜给我们读以弗所五章的那段很重要的经文。之所以保罗的重点在性生活，是因为当时的人对身体的错误理解。朋友们，这是查经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先要明白原先读者的状况，以后才开始考虑我们自己的状况。 因此呢，我们这几天我们要努力掌握经文中不改变的原则。那么感谢主， Coffee Break 之后我们会有更充分的时间继续探讨这些道理如何应用在我们21世纪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参与研讨会。那么我们终于到了7章1到16节，保罗他要让已婚的人保持现状，注重释放，他鼓励我们不要轻看婚姻的恩赐，不要轻看婚姻的恩赐。首先咱们看一下1到19节，婚姻的性生活，婚姻的性生活。学习第六章的时候，15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圣经，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15节，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信徒跟娼妓有性交，你记得吗？好像他们跟一些妓女有性交，那么很有可能这是因为他们配偶拒绝剥夺他们，不愿意跟他们有性交。也许那个姊妹，那个妻子是讲究主张那个独身修行，丈夫没同意，他觉得很不好，然后无可奈何去那个娼妓。那么7章1到6节，保罗一清二楚，性生活是婚姻蓝图很重要的一方面，夫妇俩千万不要轻看性生活，不要轻看性生活。咱们注意3个方面，第一，性生活是婚姻美好的一方面，性生活是婚姻美好的一部分。我发现很多人误解基督教对性交的观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既然这些人知道基督徒常常彼此提醒婚外情、同性恋，远离种种不同肮脏淫乱的行为，那么他们就以为性交本身不好。朋友们，事实远非如此。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性交是神所设计的非常奇妙的福分，我们不要滥用它。圣经很清楚，婚姻，一个男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通过肉体的联合，夫妇俩享有生命中最亲密的关系，这是上帝所设计的非常美好的蓝图。性生活是婚姻美好的一部分，它不只是给人带来快乐，它所起的作用并不微不足道，有点像浇水。性交是两个人粘合在一起，当然谈恋爱的人分手的时候非常痛苦，我相信我们当中会有人经历过，像谈恋爱之后就分手很痛苦。那么怪不得要是发生过性关系就更不用说，也许你们信主之前有这样的关系，然后非常的痛苦。那么还没有结婚的朋友，性关系、性交是非常好，但我告诉你，这只是婚姻中的福分，这是婚姻中的福分。我们经常被提醒不要做淫乱的事，但其实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提醒，结婚的人、已婚的人，你们要经常做爱，你们要经常有性交。真的是比较尴尬，谈到这些，但是这就是神的话。婚姻的基础不是孩子，我发现很多中国人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们的孩子。不对，婚姻的基础不是孩子，而是夫妇俩彼此的亲密的爱。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不只是个感受，不只是个娱乐快乐，性生活是夫妇对彼此的义务，性生活是夫妇对彼此的义务。第3节，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那么当然，在当时格伦多的现状，有人看不起肉体的联合，但其实无论何时何地，夫妇俩都要注意这个命令。如果你们将来结婚，你们不要忘了这两章经文。也许你们单身的难以明白为什么夫妇俩需要如此的提醒，也许做单身的你经常感到抵挡性方面的诱惑很有挑战，怎么可能结婚的人需要被提醒要做爱？我告诉你，将来结婚你要立志常常做爱，应当很自然。也许谈恋爱的时候感觉特别浪漫，即使住在同一个地方，躺在同一个床，有时候夫妇其中的一位或者两个人都感到太累，尤其是做父母的有年龄较小的孩子，有时候只是因为太懒惰宁愿上网看电视，有时候是因为其中一位从前被伤害，现在不敢太亲密。其实要是有这样的人，他们需要帮助，但千万不要彼此亏负。当然长期分居对婚姻是很有伤害。我发现很多大陆人觉得啊，妻子在深圳，丈夫在河南，怎么会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要过讨神喜悦的婚姻生活，你们不能长期分居。或者出差太多了，出差比留在自己的城市的时间更多，对婚姻生活一定带来伤害。不管怎么样，撒旦很狡猾，他尽量鼓励丈夫妻子忽略性生活。那么不管你是谁，我们都可以为已婚的人献上祷告，让他们在性生活花功夫，珍惜他们彼此亲密的联合，这是夫妇俩的义务。毕竟结婚之后两人成为一体，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是 Becca 的。我觉得四节后半部分非常奇妙，人们经常以为使徒保罗是个大男子汉，许多人以为保罗的教训不符合我们21世纪的社会，特别是夫妇俩不同的婚姻角色，丈夫做头，妻子要顺服。但是很有意思，这不只是平等但不相同，这里我们看到在性方面彼此的义务，男女完全的平等，丈夫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妻子。这一定跟当时格伦多文化很有差异。性生活是婚姻美好的一部分，也是夫妇对彼此很重要的义务，所以结婚的人不要轻看婚姻的恩赐，你们要经常做爱。第五节很清楚，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了要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同时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缠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保持现状，注重释放。唯一分房的原因就跟祷告有关系，也就是说跟专心释放主有密切的关系，祷告。那么查考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经常看到注重释放这个话题。然而已婚的人，你不能把它做一个借口，你不能说啊，我今天要在教会查经，然后第二天我要跟一些弟兄来彼此造就，然后第三天我要参加什么研讨。暂时祷告是可以的，因着双方的决定，如果双方同意，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彼此的对彼此的义务。之所以只能是暂时的，是因为保罗知道撒旦 确实很狡猾。那么如果之前有性生活，如果结婚的人或者是对，就是结婚的人有性生活，然后现在没有，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对彼此的，如果他们开始彼此恢复，也许很容易，很不容易才抵挡各种淫乱的诱惑，要么是网络色情，要么是婚外情。其实每次我见到有比如说对网络色情的一些丈夫，有的确有发生99%他们的性生活不好。因此呢，婚姻的性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孟教为圣徒的人要过相成的生活。其实正因如此，性生活也是结婚其中的一个原因。性生活也是结婚其中的一个原因，什么意思呢？你看第八节，保罗他觉得最好单身的人要保持现状。明天我们会探讨他所提出的原因，但是保罗也很明确，如果两个人还没结婚的人，他们对彼此有强烈的化学反应，可以这么说吗？ Chemical reaction， 化学反应。他们如果的确是有这种化学反应，他们完全有自由可以结婚。你看第九节，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欲火焚身好。保罗最关心的是我们要过圣洁的光明之子。那不要误解，这不是决定结婚唯一的原因。 Coffee Break 之后自由提问的时候，如果感兴趣，我可以跟你们稍微分享其他一些婚姻恩赐的一些福分。明天呢，当我们集中在独身的恩赐，我们会看见它的确有优势，因为注重侍奉没有那么复杂，可以殷勤专心侍奉主。尽管如此，我也接触过一些，其实不少单身的弟兄，他们在性生活非常有挑战，甚至他们已经没有发挥独身的恩赐，因为他们心里太挣扎。虽然他们更灵活，但实际上他们心中太挣扎。不要轻看婚姻的恩赐，它就是神所设计的良好的关系，可以结婚。通过婚姻，神来实现他的美意，使人活出他们圣洁的身份。也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特别觉得怎么说呢，也许有弟兄姐妹特别是姊妹觉得婚姻听起来好是好，但是呢你感觉这一点不太现实，毕竟不一定有合适的对象愿意跟你一起结婚。所以你干嘛说自由可以结婚？我无法结婚，没有人想跟我结婚，或者是没有合适的人。那么明天我希望大家会了解独身的优势，而且我们刚才在第七节看到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上帝在掌管，现在你所享有的恩赐就是他赐给你的，我们要发挥。但是也许你让我会觉得在性方面自制实在太困难，上帝你把这个恩赐单身的恩赐给我，但是我在性方面这个诱惑太挣扎，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这样祷告，父神帮助我借着祷告帮助我借着圣灵使我变得更加自制。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求你给我介绍一个同心合意的丈夫，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啊，使我更加愿意保持现状，注重侍奉。怜悯的主啊，我知道婚姻和单身都是你所赐的恩赐，你是掌管万物一切的主，那做孟昭伟圣徒的人帮助我过金钱的生活，为你名的缘故祷告祈求，阿们。婚姻是个恩赐，如果是神的旨意，我相信他会按照他最好的时间把它赐给你。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常常感到这山望着那山高，对不对？作为单身的人，是不是很容易以为，只要我结婚，生命在各个不同的方面都会变得好？我不知道我下面说的话会不会让你们吃惊。结婚之后，夫妇俩同样有时候会感到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见得是因为他不够热心爱他的配偶，而是因为到达新天地之前，我们有时候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会难以知足，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的掌管。当时哥林多教会已婚的人，他们不想保持现状，因为他们以为独身更熟练。不行，他们不要轻看婚姻的恩赐。保罗不只鼓励他们常常做爱，他也提醒他们婚姻的持久性。婚姻的持久性。那么休息之前，咱们稍微看一下十到十六节。第十节，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然后你看第十节后半节，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其实为什么格林多前书七章妻子和丈夫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因为每次不管是针对婚姻还是离婚，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是先说妻子，然后丈夫，妻子，丈夫，每次都是双方的。那已婚的人，我们要明白婚姻的持久性，未婚的人也要明白这一点。弟兄姐妹，离婚不讨神的喜悦，离婚不讨神的喜悦。其实明天我们会看见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所以如果丈夫死了，那就可以再结婚，可以。但是丈夫还活着，妻子还活着，那你是受约束的，因为离婚是婚姻是持久性的关系。虽然现在基督徒离婚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其中一位认为独身修行，独身更熟灵，但是呢，信徒也会用属灵的借口离开配偶。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美国的教会应该包括英国的教会，离婚的人挺多的，就是一个基督徒跟另外一个基督徒离婚，国内教会开始有。用什么借口呢？我的丈夫太被动了，无法带领我，他不愿意做家庭的头，离婚吧。我的太太她不愿意顺服我的带领，她根本不了解妻子的角色，离婚之后呢，我就可以更好的服侍，可以更好的做好见证。朋友们，不管是因为任何所谓好的原因，离婚不讨神的喜悦。毕竟婚姻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听到以弗所书五章，婚姻的奥秘就是夫妇俩的关系要反映出基督和教会持久的忠诚。这不只是使徒保罗的立场，为了强调这命令的重要性，保罗加上一句话，你看到没有？第十节，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如果耶稣没有提到离婚，圣经中所记载的保罗的话对我们还是有权威。但是既然耶稣在福音书也提到不离婚的命令，我们就更非要注意不可。好像当时的社会离婚很正常，特别是犹太人，他们用旧约书一些条款来随便离婚。众所周知，最近十年中国的离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了，不知道你最近看到没有那个统计，很可怕。已婚的信徒，我们要保持现状，不要因为实用主义的理由结婚，后来随便离婚。跟他结婚可以买房子，然后离婚就完了。 保罗还是很现实，他当然知道教会中会有人已经离了婚，好像我们推特会没有，如果有你们要明白，即使离婚不讨神的喜悦，这并不是说他是个不得赦免的罪，当然不是。然而保罗还是说，要是你确实离婚，你不要再婚，你不要再婚。看看第十一节，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就是原先的丈夫。离开者离婚者也不让再婚。说实话，这并不是关于离婚唯一的经文，不同的基督徒对再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感兴趣在提那个自由提问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多讨论。归根到底，神恨恶离婚，他从来不是神的计划。但是不是有一个例外的原因，非信徒有吗？不足为奇的是，有时候离婚的人也会成为基督徒，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早就结婚了，感谢神会有这样的人。那么要是配偶却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可以离婚？毕竟福音团契生活都会受影响，如果他丈夫他妻子不信主很麻烦。其实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有更严重的担心，因为他们对身体错误的理解，他们就以为跟一个非信徒有性交会使信徒被污秽了，你可以理解吗？就说你看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只要非信徒愿意跟你继续住在一起，就不要离弃配偶。为什么呢？第十四节，信徒不会被污秽了，一个信徒跟一个非信徒有性交不会被污秽了，恰恰相反，很有意思，恰恰相反，不信的配偶因着信主的配偶成为圣洁了。不是说只要夫妇其中的一位信主，另外就不需要信主，因为他已经圣洁了不需要信主，根本不是。不是说一个 非信徒跟一个基督徒结婚了，那他也得救了，根本不是。从第十六节我们知道这一点，你看第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也就是说，也许你会叫非信徒的丈夫妻子得意，也许这不是自动的，但也许通过婚姻生活，他给配偶所做成的见证，终于会让不信的配偶悔改归向主。但是不一定，但是也许如果离婚了，那没有做见证的机会，你们就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你们仍然结婚，也许十年之后，最后那个丈夫或者妻子谦卑下来愿意，因为他看到十年你对他的耐心，你对他的顺服或者带，然后他愿意。但是如果离婚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好，所以这么说呢，这不是个应许，而是对离婚的人不要离婚的原因。继续过婚姻生活也许让非信徒得意。第十五节，这跟基督家庭的孩子有同样的逻辑。当然孩子不是自动的成为基督徒，他们个人要被重生了，自己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毫不怀疑的是，如果你在一个基督家庭长大，Prisca Nathan 不用是丈夫的Prisca Nathan Chloe Lizzie 他们在一个基督家庭长大，这的确是很大的福分，对不对？他们可以从小受到福音的影响，看出福音的果子，听到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还是要仍然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能 保证他们一定自己会信主，但是他们被圣洁了，他们在福音的圈子里，他们可以受影响。朋友们，咱们不要轻看婚姻的恩赐，不要忘了婚姻的持久性。退休会大多数人还没有结婚，朋友们，将来我希望你们不会随便结婚，毕竟它是个持久的关系。已婚的人呢，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侍奉主，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妻子。随着神的掌管，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保持现状，注重侍奉。我们都要做管家，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如果将来你确实结婚，不要忽略婚姻的性生活。我希望你们会记得今天比较尴尬的讲座，不要忽略婚姻的性生活，但同时呢，不要忘了婚姻的持久性。不管将来怎样，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为已婚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讲道，你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更明白如何为已婚的人献上祷告，让他们发挥婚姻的恩赐，保持现状，注重释放。那么 Coffee Break 之后，我们会继续讨论如何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未婚和已婚人的身上。不过我先来做个祷告。